很高兴来到金门教会啊，这是我已经听了我上一次前几个月来到这个三藩市的时候，旧金山的时候，就遇到了蔡牧师还有赵牧师，他们两位给我一个非常之温暖的一个感觉。然后今天来到你们教会，我看到你们教会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教会，我非常感谢主，也为各位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兴旺福音。过去几年当中我因为短宣的缘故，我有机会去到世界的不少的地方啊，有的地方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啊，比如说我去过俄罗斯的莫斯科然后那个之后的一年前年的时候我又去了西伯利亚啊，就是也是因为去到莫斯科一个短宣，然后就去了西伯利亚，然后也有机会去了秘鲁啊，又连着两年去了秘鲁那个利马跟 Iquitos 啊，然后去年有机会去法国啊，在那边分享这个把握时机的这个课程。那么在这些的短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遇到在这些不同地方的许多的商人，华人的商人在那些地方。我说商人就是做小生意、做大生意的这些商人。你知不知道做大生意的人？他们很多做大生意的人，他们开始时候都是做什么生意？小生意啊，他们从小生意做到大生意。那我在这些国家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这些人，他们事实上在这个全世界各地，无论是亚洲，或者无论是欧洲啊，无论是什么地方，这些商人去到那个地方，跟100多年前来到这个旧金山这个地方啊，三藩市来这个地方冒险，要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的人，非常之的相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会来到这个三藩市这个地方。有许多在100年前，许多人从中国，他们为了金，这个金的缘故就是这次来这个叫做金门教会，也是金的啊，为了金的缘故，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所以那些广东人说金山阿伯，金山阿伯，他们就是来这个地方，要金山这个地方。他们离乡别井，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国外去做生意啊。我这次去前两年去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20年前他们离开中国往去到东北，然后从东北往上走，就进到俄罗斯的边界就进到海参崴。他们在那边坐火车，坐3-4天的火车就去到莫斯科。他们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前面的旅程是怎么样，在那边过了一年，过了2年，过了3年，从小的事情做起，小生意啊。他们大概有个叔叔，有个伯伯，他们去了那边赚了一点钱，所以他们也要去。他们去到那边，他们学习怎么做啊。我这次去到巴黎，也发现那边有位弟兄，他大概18岁的时候，他就去到法国，他有一个叔叔在那边，那个叔叔就帮助他，教他怎么样做啊。去到莫斯科的这些人，他们不容易，过了1-2年之后，他们带着很多的钱呢，他们过去2年所有省下的钱，他们就把它带在里面，然后就坐这个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这个火车2-3天。有没有听过这些人？有的人他们上了火车但没有下火车的，因为他们半路上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他们知道这些中国人在大概是过年的时候他们都上火车，他们身上都带着许多的钱，所以他们在火车上面就把它谋了，然后就把他们的钱抢过来。所以那段时候有不少的人是这么样去了，过1-2年之后就不见了。哇，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说哇，这个不容易哦。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你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来美国是很危险的事情，大概不会啊，美国是一个蛮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今天要显然我不太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是创世纪第12章，这个是把我们的时间一拉就拉到3000多年前。有一个人，他名字叫亚伯兰，他当年他不是我这个年纪，他比我还要年长几岁。 76岁的时候他被呼召，神就对他来讲。所以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下面的这几节圣经。我请姊妹们读单数节，然后弟兄们读双数节，好不好？一二三，
耶和
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也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很有意思，因为这一段经文大家都蛮熟悉的，因为我们大概，我想大概无论是主日学也好，无论是查经也好，无论是讲道也好，都讲到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讲到一个呼召。今天刚刚我是请这个赞美小组，他们特别唱这首歌《拣选》。拣选跟呼召是同一样一件事情啊。拣选，神拣选你，神呼召你。当年有一个人，他名字叫亚伯兰，神呼召他。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叫他，他对他有个使命。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上下文当中，我们见不到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来见到神呼召他，他呼召亚伯拉罕来跟从他。我不知道你信主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你信主。很多人说我信主的时候是当时我有一些的需要，然后神就借着一位弟兄一位姊妹，借着一个教会，借着一个查经班，就把我呼召到他的国度当中。我当时不愿意，但是我还是举了手，然后怎么样的。神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神在76岁的亚伯拉罕身上做了多少工作，但是我们从这个创世纪11章的时候看到，不只是亚伯拉罕，而且他的父亲，神就呼召他们整个家庭就由乌尔搬到哈兰。然后这个之后，神再呼召亚伯兰就离开哈兰，就去到巴勒斯坦迦南地。在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叫他放下一些东西，他叫他离开他所住的地方。你我来了美国，我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当中有的是从台湾来的，有的是从香港来的，也有一些人是从国内这个广州来的，或者其他地方。当你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往外走，开始时候都会有一点点的犹疑。我在这边好好的，我为什么要走？我去了那边，有许许多多我不太知道的事情。今天我们还可以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要去三藩市，我就上网。Google 啊，三藩市有这样很漂亮的地方啊，我们看看三藩市的唐人街。49年半前离开香港到美国，我第一站是夏威夷，然后飞机就停一停，然后就把我再带到三藩市，我在三藩市停了26个小时，我对三藩市就是去了两个 tour。一个 tour 是 Chinatown 啊，看他们怎么做这个 fortune cookie， 我很记得啊。还有就是看看这个风光，然后我就走了。神在带领你、带领我的生命当中，其实跟亚伯拉罕差不多。亚伯拉罕他76岁，我不知道76岁的时候，如果神在呼召我，我愿不愿意跟他走？哎，亚伯拉罕这个人很厉害，他76岁，他的太太几岁？66岁。啊，76，你说这是退休人士哦，精灵人士。今天神，如果你是在55岁的时候，神可能要呼召你，某某人，我要你去做宣教士。你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这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叫亚伯兰，神就呼召他，76岁的时候呼召他出去，神要他来呼召他。要他来跟从他，他呼召他来信靠他，要他离开自己的家庭，去一个应许的地方。 新约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说，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神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显明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不知道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每次当我出去短宣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每次做神的工作，神他的真就出来了，他的活就出来了。甚至是怎么样，那些将要死的人，他们因着福音得救，从死而生。你我都是这么样，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成为又真又活的神。神呼召亚伯拉罕，叫他来跟从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呼召也是要他说，你要离开，放下你的过去。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是怎么样，有的人的过去是非常之光辉的，这个表示他现在不是那么光辉啊。有的人的过去是非常之痛苦的，这个表示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是很好。有许多时候我们在过去，我们不知道过去怎么样，神说你要把这个放下，他要他往前面走。每次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他大概就是要你往前走，去一个你自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的明天，他知道你的后天。他不只是说要你放下这个过去，我不知道这个在当时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周围是一个偶像的一个社会当中，他要他离开这个偶像的家庭，他要他往迦南地区。他不只是要他放下，而且他要他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一个不一样的，跟旁边的人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在你所有的朋友当中，你的生活是不是跟他们完全一样？我们说有一种不好的生活叫做同流合污，旁边都不怎么好，你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他要你放弃这些，要你过一个新的生活。你我每天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养育我们，神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他让我们在里面有圣灵所结的果子。神要我们来服侍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但是他这个呼召的过程当中，我们见到神对亚伯拉罕，而今天神对你我也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你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之后怎么样，你得永生。是，永生是一个蒙福的事情。我感谢主，我信主到今天，今天是第54年半啊，我大概55年前我在中学的时候信主。是的，我有一个永生，但是他不只是永生，而且他在今天他也祝福你。他怎么样的祝福你？他在这个地方，神对亚伯拉罕他所说的话是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你。哇，那些对你好的，神会祝福他，那些人，那些对你不好的，神会自己来对付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怕，他知道他去到一个陌生人当中，那些的人他们大概都会对他好，不好的话，神就在后面就把他一样一样的来摆平。我们不只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在以撒的身上看见这件事情，我们也在雅各的身上看见这件事情，甚至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见这件事情。一个信主的人，他的后裔都在神的面前蒙恩，这是神对你我的一个呼召当中的一个福气。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神的福气就临着你。有机会你在看生命记当中的时候，生命记里面讲到，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当你听从神的时候，你出也蒙福， 这个入眼蒙福，甚至你家里面那个团面盆，古时时候人那个人家都要他们要吃那个犹太人吃 masabo 对不对？他们要擀面，连那个团面盆都蒙福，哇，这个福气！我有一次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时候，我说哇，这个厉害，连中国人我家的那个电锅都蒙福，这个福气是哇，你这个每天神的福气就从无孔不入的来祝福我们，但是神把这个福气给你给我，并不只是说我呼召你叫你蒙福，在这个蒙福的这个同时，神要你把这个福气也把它带出去。我讲讲蒙福，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两位姊妹，我特别提一提。一位姊妹她差不多20多年前她来到我们教会，她从 东部、搬到 San Diego 的时候，她当时她的婚姻不是怎么好，她有两个孩子，她的小的儿子也不是很乖，所以她来到那个地方啊，我太太常常跟我说，她说我记得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她一脸的愁苦在她的脸上。到了教会，大概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蛮紧张的，但是神感动他的先生，慢慢一年多之后他在我们教会受洗，那位姊妹他已经信主，然后我们就见到在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当中，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他在他的儿子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去到他儿子的床前就为他的儿子来祝福祷告，慢慢慢慢神就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现在是在圣地亚哥的嘉兴这个协会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一年带两次的营会，每次大概十几对夫妇，他们带着他们去怎么样的把他们家庭做得更好。常常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哎，某某人还没有信主，他去了这个营会之后怎么样信主，神就借着这个营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哇，我们在看见这位姊妹的时候，你看见她脸，哇，他们两夫妇满有喜乐，这是一个蒙福的生活。另外一位姊妹叫 Tina， 她是大概七年前，她从 Philadelphia 那边就放下工作，她就回她就她跟她先生两个就搬到 San Diego， 她先生还没有信主。他搬到 San Diego 就在我们教会当中啊，那边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因为那位弟兄以前在我们那边做 postdoc， 他说，哎，某某姊妹，这位 Tina 姊妹会来，你可不可以接待他们，然后带他去你们的教会？我就把他带到我们教会，带到我们团契。长话短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啊，他的岳母信了主，他两个儿子啊，大儿子是已经信主的啊，后来来到我们当中，他去了大陆回来啊，现在。啊，这位他的儿子已经进了神学院，读完他的硕士，现在去了爱丁堡，在那边读博士学位。然后他的另外一位儿子，以前不去教会啊，现在也去了教会。我们在这一位姊妹身上，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因为这位姊妹信主，神的恩典就临到他的家庭。他的先生现在在我们教会当中参加一个小组，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的这么奇妙，但是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显出，这是一个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东西。成为基督徒不只是得着永生，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恩典，圣灵的果子，当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当神的话语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他来改变你，他把圣灵的果子，我们常常都会讲啊，圣灵所赐的果子是仁爱，第一件是爱，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喜乐。你里面就开始有那种的喜乐，那种喜乐不是旁边的东西所能够把它来冲淡的。你那种的喜乐在里面，神他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他把这些的福气给他，神呼召你，呼召我。他把这么样的恩典给你给我，在我们里面可以，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来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我们都要听着神的话来做这件事情。他不是一点点的福气，很多的福气。 我们有一个神同在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自己的见证，我是生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家庭当中。那么我父亲很早就去了香港啊，我母亲她带领我们四个孩子。等到我十一岁的那年，我离开啊，我是生在苏州的啊，我离开苏州就去到香港啊，进了一个教会学校。那么在一个教会学校当中啊，每天早上啊，早上有早会，然后白天有圣经课啊，晚上有晚会，周末还有聚会。然后我这么样，我是一个顽梗的人。过了三年，神总算在三年之后，让我因为祷告，神听我祷告的缘故，我经历了神，然后我就信主。所以14年那年我信主。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两年，在香港读了两年大学，我就来了美国。来美国之后进修，然后毕业，然后读研究院，研究院读了一段时候之后，然后就去到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工作了40年有多。那我退休的时候，本来还可以再做下去。我跟我太太说，我说差不多了，我已经读书读了很多年，然后做工也做了很多年，我们算了一下啊，那个算，你总要算一算，我活不活得下去。然后我就把我的工作辞了，然后在以后的几年当中，神就为我们开了许多服事的道路。在一个在南加州普世丰盛生命中心当中学习啊，我说学习，我是做义工啊，但是我其实是在那两年当中学习一个差会怎么样跟教会一起的来接线，一起来做宣教的工作，也因此去在不同的地方来做这些短宣，做这个宣教推动的工作。在这个当中，我在这个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见到有许多的中年人、老年人，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一件事情：我信主太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走了许多冤枉路。我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信主的，我感谢主，有人把福音带给我，我蒙福，然后我能够把福气带给其他的人。我有三个孩子，我大女儿她有三个孩子，然后她是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这个学会当中啊，他们两个现在在难民当中，在伊拉克，在叙利亚那些难民当中，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来看看有没有找到一个群体，他们能够做圣经翻译的工作。我看到他们的生活，不像是高薪的人，他们比较要算一算他们怎么样的来生活，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确信一件事情，他们已经蒙召超过十年，在十年当中，神没有亏待过他们一天。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呼召你，他会就负责你前面的路。提摩太前书6:6，大家都很熟悉。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福。”是的，我们蒙召，我们蒙福。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成，要就是说，在这个圣经的上下文当中讲到，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每天起来的时候，你想到说，今天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神当神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要你有一个使命，每一个人都有个使命，他的使命就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想请你对你隔壁的那位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你对另外一边的人也同样讲，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有许多的时候，我见到不少的牧者，我见到蔡牧师，我知道他成为我的祝福。你当你见到你团契的这些辅导的时候，这些团契的团长的时候，你见到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教会当中的长老，你看见他，下一次看见他说，神要你祝福我，神也要我祝福你，对不对？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不只是 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怎么样？神要我们地上的万福都要因你祝福蒙福。地上的万族，不只是中国人哦。我不知道你，因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恨日本人的，不知道的。我们教会在过去两年当中，有三位宣教士，有两位已经去了日本，一位是一个牧者，另外一个是年轻人，现在还有一对夫妇，他们是在 Navigator 当中做学生工作，他们下个月2月3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静冈大学去那边服侍5年。再看见神在日本人当中来做这个工作，哇！他们要去其他地方跟人家分享这个异象的时候，记得其中一位牧者他说我要用这个约伯记，为什么？不是约拿记，约拿记里面讲到约拿不肯去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不肯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是他们的敌人。神今天呼召中国人去到日本人当中来做这个工作，万族都要因你蒙福。亚伯拉罕蒙召，神要祝福他，他不只是要他赐福给他，而且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给他那个时代的人，赐福给万族。他是一个有目的的，并不只是。那么你说，哎呀，我怎么样的来祝福我们旁边的人？第一件事情，你借着服侍成为别人的祝福。在工作场合当中，我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在就业啊，还是在一个工作当中啊，你在学校当中也好，政府机构也好，你在一个私人的企业或者是自己在做老板也好，在你所服侍的地方，你所工作的地方，你成为旁边人的祝福。我希望其他人看见你说啊，我很高兴这个人在我旁边，有这个人很好。在我40年的工作当中，我一共有7份在7个不同的公司，有的公司里面有我会碰到有些人，其他人都怕那个人，都不要跟那个人一起工作。有的地方我会碰到有些人，大家都很喜欢那个人，为什么？那个人成为所有人的祝福。我每去到一个地方，我在那些人当中，除了我服侍那些人之外，我也开始就为那些人祷告。所以你除了服侍其他人之外，你还能够用祷告来服侍当地的人。我不知道你上一次，我们当中每一位啊，你问问自己，你上一次为三藩市，为旧金山这个地方 San Francisco 这个地方祷告是什么时候？我希望你每个星期，你在你自己的祷告当中为 San Francisco 祷告，你为你们教会所接触的人来祷告。当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祷告是不需要 visa 的？今天有许多地方你不能够去。哎，我们的牧师有一次他想去印度，啊，他就写，印度不让他去。去年我们那边有一个牧者，他想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说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猜他写什么？他写牧师。结果是中国大陆什么？你是牧师，我不要你来。有许多的地方他需要 visa 你才可以进得去，祷告不需要 visa。 你什么时候晚上早上你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睡得着觉的时候，你都能够为那个地方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工作。你能够借着自己的服侍，你借着祷告，你能够去到那个地方，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人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祷告不需要护照、签证或者工作许可，没有封闭的国家这样的东西，就祷告而言。宣教的历史都可以写在神的行动当中，在回应持续的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他就工作。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我想我们所有在教会当中常常会提到说，我们要向其他人做见证，做见证很重要。我们有个人的见证，有短宣，有短期服务，中宣，有长宣。我们能够向不同的人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一个教会 除了对我们周围的同种族的人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始向那些显闻福音的人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教会过去支持一些的宣教士，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开始把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有一些我们就开始转变啊，我们特别要向显闻福音的人来传福音。那我特别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意思。我想大概你们以前也听过，在全世界界所有的人，现在有差不多70亿的人啊，超过70亿的人当中，12%的人是委身的基督徒。然后我们说大概21%的人他挂名是个基督徒，所以这个地方加起来大概33%，三分之一的世界。然后在以德群体当中，有一些地方福音已经传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当中现在有27%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然后显闻福音的群体全个世界当中40%，他们这些地方从小生长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机会听过福音。有的人你跟他讲耶稣，他只是听到负面的事情。所以这个 UUPG 这个字 Unreached and Engaged People UUPG 福音未及之地，下面最后一行他说 Unreached People 未及之民，就在那一班人当中少于2%的人是信徒。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如果在那个地方少于2%人是基督徒的话，那是一个 unreached people group。 unengaged people group 啊，这个未有行动的未有职堂策略的，是一个没有当地语言的圣经，没有已知的信徒，没有本土的教会 local church， 也没有宣教士投入，他没有管道接触到福音，这个叫 UUPG。 跟着下来我请大家看一个短片，大概7分钟，非常精彩。讲话那个人是在 Minneapolis 的那一位，叫做 John Piper。
The job is not done in the world that Christ gave us to do, and the mandate is still binding on us today. That's why we speak of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But the missions is the back-breaking, culture-penetrating, darkness-shattering initial work to penetrate, plant the church, see it flourish, get its own elders, train its own people, evangelize its own networks. That's the task of missions. It's not over.And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only way to heaven. And the alternative is hell. And millions an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are on their way there. And we have the only means of escape in our heads and in our hearts. Jesus Christ.
There are many prodigal sons on our city streets they run, searching for shelter.There are homes broken down. People's hopes have fallen to the ground from failures. This is an emergency.
So count the cost,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not an invitation to an easy life. For 2,000 years,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issionaries, the unnamed, no biographies written about them, just unnamed people of whom the world is not worthy, have counted this cost and put their lives at risk and reached the lost with the only message of salvation.
最后一个影片当中讲到 Carl Henry 他所讲的话，他说除非这个福音及时的去到那个地方，如果你的福音去到那个地方，那个人已经死了的话，这个福音不再是福音。只有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当你及时把这个福音带到那个地方，这才是福音。当我们想到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情，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附近，我们的亲人当中来传福音，这个都很好。这个世界上面，神他的呼召，他是要万国来到他的面前，他要万民来到他的面前。在过去几年当中，我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莫斯科，莫斯科有一个五一福音营，每年他们聚集差不多四五百个人在那个地方，其中大概一二百个人是不信主的，他们用那个机会，一年大概他们是放假两天三天，他们把他聚集在一起。我特别 要大家看这一位，这位弟兄他年纪比我 大概小个两三岁，他自己是一个厨师， 蛮好的一个厨师，他是在 Las Vegas 那个地方住，他开了一家，他自己叫小胖，所以他的那个店叫做，他那个餐馆叫做小胖川菜。那么这一位弟兄，他信主一段时候之后，有一次他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宣教机构的这一个负责人，他就跟他说：“小胖哥，我们要你去莫斯科支持我们这个短宣。”他几乎昏倒。他说我这个做厨师的，你叫我去做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做厨师啊。厨师跟宣教好像是两件事情啊。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你去？因为在这个地方四五百人去到那个地方，他们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去那个地方一吃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俄罗斯的菜跟中国人的口味不一样啊，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许多年前到美国来，进到这个宿舍当中第一餐啊，都是这些生菜，我们吃的不习惯。他们去到那边，他们吃的东西又是什么醋的、酸的，他的饭还没熟啊，这样那个各种各样。他们吃了一顿，第二顿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去什么？他们就跑出去了，去找好吃的东西。然后他们吃完东西之后，他们有没有再回来？他们不回来，所以他们很大困扰。他们说：“小棒哥，我们请你去。”所以他就把自己的餐馆关了两个礼拜，两周。哎，神很恩待他。他去完两周之后回来，他说那一个月他没有亏钱，为什么？神把所有的生意给回他。他去到那个地方，他一到，从晚饭、早饭、中午饭、晚饭，他做那个一个礼拜的这个食物，我们先有几天的这个培训啊，这些短宣队培训，然后他们所有人进来，然后他负责那些人，都从早上有稀饭吃，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吃，中午晚上早饭中午晚上啊，那么。以前他们有很多人是带自己带泡面的啊，现在他们哇，这个很好，所以他们就坐下来，他们就听福音，结果他们怎么样？信主。所以这个小胖哥是非常出名的，我前段时间跟他谈起，他说他去年前年大概已经去了四五年了， 他今年四月他又会去，他跟他的牧师，然后他们教会另外两位姊妹就去那边。哇，我想到说，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说啊，我不能够短宣，如果小胖哥能够短宣，你能够短宣。再看下面一个，在这个地方，这边是莫斯科的一个商场，他们做批发生意的。这边是西伯利亚，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买卖。那边的一个教会，在我前面那个我太太啊，那我们一起去，神就借着我们去到那些地方。哎，这个是在秘鲁短宣的时候，这个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啊，他的名字是姓曾，叫曾长老，这就是这一位啊。他从香港在香港政府里面 RS 吧，他们那边负责税收的，他到了美国。他就从事一些的网上的生意，然后他同时就进神学院，他在神学院读了10年，他也拿了一个 counseling degree。他现在每年3个月到6个月，他花3个月 one time 啊，他就去秘鲁那边，在一个讲广东话的教会，没有牧者的，他在那个地方牧会。我们去年去的时候，他们的牧师跟他说，我们希望你回来，你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大概今年他要去一次，每次去三个月。然后他太太有的时候也跟他去，但是他要爬楼梯，他太太的膝盖不行，所以他现在自己还是一个人去，72、73岁。那我看见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看见说，如果你是精灵啊，你就是你已经退休的，就要退休的，你考虑这件事情，神要使用你，要借着你把福气带给其他人。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只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是秘鲁人，她从利马去到南加州，她在那边结婚生孩子。然后她知道我们要去秘鲁，她自告奋勇，她说我是秘鲁人，我跟你们一起去。我们说你去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啊？哎，他说他是在教会当中做儿童工作，所以他就在我们那边，我们带一个营会，在营会的当中，我们负责中文部的，他负责儿童的，啊，一天所有东西。星期天早上，他把他的父亲带到这个聚会那个地方，然后有人帮他翻译，然后后来我们当中有弟兄就跟他分享福音。到最后问他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举手，然后他们就那天他得救。这是在秘鲁的那位张牧师，他是从美国去那边宣教，他现在大概回到马里兰那边。如果你今天你是年轻人，你是中年人，你是就要退休，你已经退休，你可以借着服事，你可以借着祷告，你可以借着短宣、中宣、长宣，全世界都需要你我出去做这个工作。当你出去的时候，神他的恩典就借着你带给他们。这是我们教会要在提花呢做的一个事情，我们在那边开始一个工作，然后就有这个英文课，是我们的粤语部跟英语部一起来做这个事工。那他们有一方面有英文课，一方面他们有这个查经班啊，然后他们圣诞节有圣诞的，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有这个暑期圣经课。借着这些不同的课程，他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一章大家你们贵教会也有去巴西啊，这位是陈伟全牧师。他在那边，我没有去过，但是我们当中已经连续去了好几年。我听说你们教会也今年4月的时候还是6月的时候会去，那这些都是我们一起能够做的工作。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短宣的，我希望你能够考虑，因为借着你出去的时候，神能够赐福给你，然后借着你把福气带给其他的人。这是在我们 San Diego 那边有一个社区，差不多有10万个从伊拉克跟叙利亚来的难民，在他们当中，我们尝试着向他们的青少年 做一些联谊的工作，我们叫做一个 alcohol cultural exchange， 这一个叫做文化交流。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年轻弟兄姊妹们，跟他们有来往，认识他们，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把福音给他们。我去过去年去了法国，在法国巴黎的街上看看，这些都不是法国人，这些都是那个非洲来的，其他地方去的黄种人、黑人，各种各样，在那个地方，神呼召你我出去，他要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万民的祝福。神他呼召我们跟从他，他赐福给我们，特别神的救恩、新生命、新恩典、新生活，神要你我成为世界的祝福。我希望你能够考虑，当神下一次有人来邀请你说我们一起去短宣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说 no， 你说我考虑一下好不好。你对你隔壁的人说，神呼召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神呼召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愿神祝福你们。